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台5月13号到17号新闻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情报局长警告，中国可用 TikTok 监视加拿大人；人权律师莎拉·泰特，加拿大新提交的反外国干预法，哪些细节值得留意；英国起诉三名协助香港情报机构的男子；多伦多纪念六四35周年，香港反送中抗议5周年系列活动开幕。斯洛伐克总理遭枪击，加拿大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去世。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维尼奥警告说，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加拿大人不要使用 TikTok。维尼奥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采访时，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言论。他说，中国政府有非常明确的战略，就是想要获取全球所有人越来越多的信息。维尼奥说，很多人会认为说青少年的数据没什么大不了，但他解释说，5年后、10年后，青少年就会成为年轻的成人，将会在世界各地从事不同的活动。若你日后因为某种原因被中国盯上了，他们就会掌握你的大量资料。加拿大联邦政府5月初提出了反外国干预法 BOC-70 一揽子计划，其主要目的是更新现有的法律，比如对刑法、安全情报法、证据收集法等做出了修改，将外国干预列为犯罪行为，还设立了新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和问责法，也就是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以加强和扩大加拿大司法工具箱，应对公共和私营各行业面对的日趋严重的外国干预。加拿大人权行动小组律师莎拉·泰德接受加广中文专访时表示，这个法案看上去比我预期的还要好，相当不错，非常全面，涵盖了很多方面，而且做到了平衡，我很开心。当然，他也提及，当中还是有不少提升的空间，以堵住漏洞。其中他最为失望和怀疑的一点是，整个法案没有就外国干预和跨国镇压给出定义，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整个法案执行的基础。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的主席关卓中就 C-70 法案告诉记者，对于政府终于推出这项法案感到欣慰，但是是否能够通过执行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意愿。但他还是担心，就是太迟了，明年大选不知有没有时间通过，而且破坏已经造成。泰特表示，对于信息安全法现在更名为外国干涉和信息安全法的修改最为满意，这个部分制定了与外国干涉有关的新罪行。他提出的修正案会把在外国实体的指示下，或者是利益驱动下，或者是相关行动中犯下可被起诉罪行，从事秘密或欺骗性行为，或影响政治以及政府进程行为，定为犯罪。 C-70 中新设立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和问责法及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将任命一位外国影响力专员，创建一个外国影响力登记处，和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安排的实体提出登记要求。泰特表示，这个部分令他惊喜的是，新法案赋予了外国影响力专员相当的权利，包括调查、惩罚、控制的权利，希望他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也认为，这项法律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执行，因为需要人去注册，但大家都了解中国等威权政府做事的方式非常的隐秘，常常是通过他的代理人来执行，对调查来说很有挑战性。
英国起诉三名男子，指他们协助香港情报机构，其中一人是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英国警方表示，他们收集被香港悬红通缉的涉院人士信息，当中包括罗万聪、刘祖迪和蒙兆达。三名被告是63岁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颂标、38岁的魏志良和37岁的特里克特 Matthew Trickett。 魏志良和特里克特是在担任英国边境部队时认识，法官将案件押后，三人获准保释。英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中国大使，明确表示中国最近的行为不可接受。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指责英国捏造指控，任意逮捕中国公民和诽谤香港政府。控方指出，经贸办的行政经理袁颂标是案中的关键人物，他从2021年委托魏志良跟踪香港的涉运人士，并以经贸办户口向他付款。今年5月1号，袁颂标再派两名被告到一名女子在伦敦的住所，期间假扮电工要求她开门，最终被警方拘捕。
今年是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同时也是香港反送中抗争5周年纪念。本周一，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支持中国民运会、中国民主阵线以及公民会三个组织联合举行了记者会，介绍了今年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现场打出了“烛光不灭，薪火相传”的标语。坚持每年组织纪念活动的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共同主席关卓中接受加广中文专访时表示，六四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六四镇压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而更惨痛的是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中国共产党从不愿公开谈及究竟多少人在那天死亡。他说，我感觉这是我们的责任，纪念那些为中国民主献出生命的人们。现在悼念六四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自香港2019年抗议，我们有了新一代的加入。去年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中 ,75% 到 80% 的人是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公民会外务部长杨若辉向加广表示，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大学生们谈论民主自由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种氛围和现在非常不一样。他说，我和小伙伴们谈到六四，发现最令我们震惊的不是共产党镇压如何凶残野蛮，而是当时自由民主有那么大的民意支持，氛围有那么好，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斯洛伐克总理费佐 Robert Fico 星期三被打中5枪，他被送往医院急救，生命一度垂危。经过手术后，他目前并没有生命危险。一名71岁疑犯被捕，警方认为行凶原因与政治有关，相信疑凶是一人行动。59岁的费佐在过去20年分别3次出任总理。今年初，斯洛伐克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政府修订刑法和取消处理重罪和腐败问题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批评者认为，费佐放弃亲西方路线，转而追随民粹主义的匈牙利。外交政策上，费佐跟匈牙利一样，对莫斯科表现友好，反对军事支持乌克兰。以短篇小说见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 Alice Munro 星期一晚在安大略省家中去世，享年92岁。门罗1931年在安省秀伦湖 Lake Huron 附近的小镇出生，母亲是教师。11岁时，门罗开始爱上文学。20岁的时候，他在大学学生报上首次发表短篇小说。1968年，门罗出版第一部作品《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此后，他又出版了10几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长篇小说。门罗写的情节往往与细微的人际关系、道德冲突有关。2013年的诺贝尔奖让门罗跻身文学界不朽之列，但当时他已经搁笔，表示从11岁开始写作，是时候停下来休息。
以上是加广每周播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